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ANA A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Cementa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由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与世界日报联合举办的第三期主持人训练班现正接受报名啦！这次除了原有的粤语班，另外还增设了国语班。主持人训练班不仅给您的子女提供了一个新颖另类的学习条件，还给他们一个增强自信心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同时给作为成年人的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为您成功就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优秀学员更会有机会留在本台工作，欢迎各个年龄层次的朋友踊跃报名，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迈出您成功的第一步。有意者请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致电到18888898890查询，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详情可以登录 www.bayareametro.com。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金娜。今天是7月26日星期二，这一节的新闻简要将为您带来有关湾区本地、加州以及美国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消息。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欢迎巨人队。7月25日下午1点，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接见旧金山巨人队的球员，祝贺他们53年以来第一次夺得2010年世界职棒联盟总冠军。总统与球员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巨人队向总统赠送了球员签了名的44号球衣、球杆、黑手套和白袜。出席接见活动的还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罗西、加州联邦参议员范士丹等。从26号起，巨人队将在费城进行3场比赛。劳工部长称赞绿色能源革命促进工作机会。7月21日上午，劳工部长布尔达索利斯访问了桑塔克拉拉县的交通管理局，称赞绿色能源革命能让美国人回到工作岗位上。最近，交通局的官员在他们的车队里增加了90辆油电混合车，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创造了需要100多个熟练工的工作机会。作为劳工部长，索利斯说自己每天醒来都在考虑高达9.2%的失业率，思考如何能够让美国人有工作。他们的策略之一就是发展绿色工业。 以在西谷发生的非凡创新为标志。据统计，在全美国，清洁能源的经济雇佣了超过270万人，已经超过了石油工业。加州失业率上升达到11.8%。加州失业保险福利的领取将通过一个新的 EDD 借记卡，而不是通过支票来领取。从7月8日开始，政府每天发出10,000张借记卡，用户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自动收到他们的卡。同时，在支票转成借记卡的那几个星期，用户将接到信函的通知。美国华人成功研发出透明锂电池。斯坦福大学华人师生成功研发出透明锂离子电池，预计将来可生产成透明的手机或者是电子阅读器。美国科学院院刊25日刊登了这一全新概念的透明电池的研究成果。这是由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以及工程系副教授崔毅和他的博士生杨远、胡良斌等研究团队最近在实验室内完成的。这款透明的电池外形如同透明的纱窗。崔毅的团队通过改变电池电极的结构方法，颠覆了原先只将电池电极厚度变薄以达到透明效果的思路。再来关注一组美国方面的消息。奥巴马就业政策支持率下跌。美国一项调查显示，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奥巴马总统的政策令美国经济更差，但同样指出共和党需要负责。根据《华盛顿邮报》以及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7月中的调查显示，大约37%的受访选民认为奥巴马的政策是让经济变得更差，较去年10月上升6个百分点。同时，调查也发现，大约65%的不认同共和党处理失业问题的政策，而对于奥巴马的政策，则有52%的人认同。调查还指出，90%的选民认为经济不佳，80%的人表示寻找工作十分的困难。奥巴马借电视演说向共和党施压。总统奥巴马在美国东岸时间周一晚上9:00的电视黄金时间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演说。他呼吁国民继续向在野的共和党施加压力，尽快就提高国债上限的问题达成协议。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在8月2日限期届满时真的出现债务违约，将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奥巴马在白宫东厅发表演说的时候，美元汇价在东京早市跌至4个月来最低的价位。市场人士对白宫以及共和党持续处于拉锯的状态，迟迟都没有达成协议，感到不安。提高美债上限的谈判，两党坚持不下。众议院议长贝纳今天说，美国不能发生债务违约。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黄金时段发表电视演说，呼吁两党妥协。贝纳随后发表谈话，他警告，如果不能大幅削减支出和改革，美国人民不会接受扩大举债的措施。他说，奥巴马常说我们需要采取平衡的做法，但是在华府，这句话的意思却是我们要花更多，而你们得付的更多，征税将破坏就业机会。奥巴马呼吁建立妥协的方案，一方面依据共和党的主张大幅削减福利项目以减少支出，另外一方面尽管共和党人强烈反对，仍然应该透过对较高收入户的征税提高税收收入。掌控参院的民主党人和控制众院的共和党人对提高14.3兆美元举债上限各有不同提案，使得华府财政短缺的问题上一直无法搞定。到了8月2日，全球最富国的美国恐怕没有多余的现金支付账单，这样的可能性将导致股市下跌。国际货币基金警告说，倘若美债危机难以突破，可能对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严重的冲击。美国政府网络频频被骇客攻击，官员辞职。 负责防护美国政府网络免于骇客攻击的国土安全部官员维克斯今天辞职。维克斯辞去美国电脑安全紧急应变小组主任一职，该小组为国土安全部国家网络安全处的作业部门。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沟通代理助理的秘书史丹普·弗利发邮电给同仁，宣布维克斯辞职的消息。国土安全部官员拒绝解释维克斯辞职的原因，他们表示不讨论私人问题，但率先披露维克斯辞职的资讯周刊点出，维克斯辞职前，美国政府网络遭受了匿名、卢斯安全等骇客集团的一连串的攻击。另据报道，卡恩性侵案的案件女原告首次曝光，控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主席卡恩企图强奸纽约酒店的女服务员迪亚洛，她首次打破沉默并公开身份，声言要令卡恩坐牢以捍卫自己的名声。32岁的几内亚移民迪卡洛接受新闻周刊与美国广播公司的访问时说，公开自己的身份是想让人们知道案发当天的真相。他指控卡恩在纽约一家的酒店的套房内强迫他口交以及企图强奸他。他说，当他踏进房门后，全身赤裸的卡恩像个疯子般出现在他的面前，不顾他的反对强行侵犯他。美债如果没有结果，奥巴马将不庆生。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8月4日庆祝50岁的生日，但因为需要参加美债上限的谈判，令他庆祝生日的计划落空。将过50岁生日的奥巴马上周四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希望要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即美债上限谈判达成的协议。然而到了25日，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一周的时候，美国两党有关债务上限的谈判仍然处于僵局。奥巴马政府和国会领袖此前希望在25日亚洲金融市场开盘之前宣布协议的框架，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国会和白宫还没有达成跨党派的协议，导致周一全球股市下跌。黑莓手机制造商 RIM 宣布将裁减2000人，约占员工的1/10。黑莓 RIM 今天发布声明指出，这波裁员扩及各个职务，是他们聚焦赋予最高成长机会领域中计划的一个环节。此外，黑莓手机制造商也把新的职责分派给高阶层管理的团队。黑莓手机制造商上月预估其季度营收可能衰退，成为9年来首见。华裔绵羊妈交出音乐神童。在提倡严厉高压教育子女的美国华裔教授蔡梅尔被冠以虎妈之名之后，一名来自台湾同样姓蔡的绵羊妈则采用放任的方式把女儿培育成为音乐神童，11岁就获邀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表演。美国拟冻结国际罪犯的财产。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的新战略，措施包括冻结财产。奥巴马说，国际有组织犯罪正在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奥巴马在最新发布的行政命令中指出，日本黑道、意大利黑手党组织卡莫拉、墨西哥塔塞贩毒集团以及主要以俄罗斯等为根据地的黑社会组织兄弟圈都被认定为威胁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利益，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他们在美国的财产也将遭到冻结，美国公民与组织将被禁止同他们发生与制裁内容相关的往来。听众朋友，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湾区的天气情况。透过卫星云图显示来看， 周二，旧金山地区将是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1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回落到54度。圣何塞地区也将是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79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下降到55度。明日湾区将是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五间新闻是由北美最大的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由金娜为您整理编播。每周一至周五，欢迎您锁定收听本台12点的午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新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您愿意跟我们聊聊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吗？您想了解如何进入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领域吗？您希望和我们分享创业的故事吗？请锁定 FM92.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职场自由谈，让森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您关心的职场动态。今天就发邮件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致电18888898890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a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哎，你现在正在吃饭、开车还是打瞌睡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周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2点至2点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 lunch break。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下面请听午间新闻。首先是一组来自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夺76命，民众指法律太仁慈，挪威冷血杀手最多监21年。据报道，挪威冷血杀手布雷维克策划的爆炸案和于特岛屠杀案夺去76人的生命，但根据挪威的法律，他的最高惩罚只判入狱21年，相当于杀1人坐100天囚牢。很多挪威人都十分不满，认为法律对这个魔王太仁慈。疑凶布雷维克昨日出庭，为避免法庭成为他发表自己主张的舞台，法庭实行闭门提审。当局指上周五奥斯陆市政府大楼一带大爆炸的死亡人数为8人，于特岛枪击案低调至68人。挪威法律并无死刑，罪犯最高惩罚是判入狱21年，而在挪威极有少数的杀人犯在狱中服刑超过14年，即使被判最长期刑的罪犯，他们在服完2/3的期刑后就有可能获得假释，也有服刑满1/3的囚犯获准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在监狱外度周末。兼职人据下议院提早大选。据报道，日本首相兼职人表示，现实不会要求国会下议院提早大选，因时机不适宜。支持率跌至17.1%的兼职人向国会一个委员会表示，下届下议院大选将于2013年夏天举行，而上议院的选举也在相同时间进行。兼职人称， 如提早大选将违反民意。他指出，现实灾后重建是首要任务，建职人因处理灾后应变不力备受抨击，国会对他的不信任动议未能通过。他承诺稍后辞职，但没有表明辞职时间。因外相制，卡菲达必须交出权力。据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夏伟林25日表示，利比亚领导人卡菲达必须交出权力，但可能不必离开利比亚。夏伟林是在与来访的法国外长朱佩会晤后做出上述表示的。夏伟林说，卡菲达的命运由利比亚人民决定，但绝对清楚的是，无论怎样，卡菲达必须交出权力，必须不再威胁利比亚平民的生命，不再破坏利比亚政府的稳定。日本愿意协助中方调查列车事故。温州日前发生列车事故，日本向中国铁道部提出愿意在调查事故原因及防范措施方面提供援助。日本说，三月东北大地震时得到中国援助，所以就愿意列车事故提供全面援助。非北部凌晨5.9级地震，据报道，菲律宾北部三苗里市省凌晨发生5.9级地震，目前尚无财产损失及伤亡报告。据菲律宾火山及地震研究院消息，当地时间26日1时15分，在菲律宾北部三苗里市省发生5.9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非北部三苗里市省省会18市西北方向13公里的海底，周边多个城市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均有震感。地震持续10至30秒，该地区一些高楼有晃动。地震发生后，这一地区还发生了3次震级较小的地震，分别是20时12分发生的3.9级地震、30时10分发生的4级地震，以及30时34分发生的2.8级地震。张庆创当选越南国家主席。据报道，越南第13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今日下午以97.4%的赞成票选举张庆创为越南国家主席。张庆创当天还向国会提名袁世元担任国家副主席，袁静勇担任政府总理，张和平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和平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越南国会将于26日就上述提名进行投票。下面请听两岸三地新闻。温州政府答应死难家属要求。据浙江温州列车相撞事故遇难者的家属透露，温州市政府周一晚在会面期间答应他们3个要求。温州列车相撞事故中，部分死难者约40多名家属周一晚到温州市政府信访局上访，要求还死者公道。部分人一度手牵手组成人链堵塞附近道路，市政府人员其后安排家属代表与铁道部官员会面，历时2个多小时，直至午夜后结束。蛟龙号3试航员全部出舱。中国自行研制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完成第二次下潜试验，3名试航员在早上10时许全部出舱，个人状况良好。蛟龙号凌晨约4时载着3名试航员在东北太平洋水域成功下潜至5057米，刷新中国深海单测记录。蛟龙号在早上9时半前浮出水面，10时过后被成功吊上母船向阳红09船的甲板，并成功放置在轨道车上。蛟龙号预计在明年挑战下潜至7000米深海底。台证实解放军苏27战机曾飞越台海中线。台湾国防部证实，解放军苏27战机于上月底曾飞越台海中线，但之后随即返回。发言人强调，经查证后，这次并非出于挑衅行为。 台方全程严密掌控，并依相关战备规定对应。陈志云案，丛培坤律师认为是无线内部风波。无线电视业务总经理陈志云等被控串谋诈骗及收受利益案，继续在区域法院结案陈词。丛培坤的代表律师表示，陈志云不会不明白若绕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意思。他的一举一动都受传媒注意，按照常理，陈志云不会为了区区112,000元而犯法。而丛培坤是陈志云的经理人，付钱给旗下艺人，却被讲成是贿赂，私潮与代表无限的陈永孙签合约，被指是串谋诈骗。律师认为案件是无限的内部风波。律师又指出，丛培坤安排陈志云出席除夕导数活动，只是进行日常的经理人工作，至于筹办翡翠歌星贺台庆，丛培坤不知道。陈永孙代表无限签约的权限而收取澳门新豪55万元，是因为丛培坤安排了赞助商，根本没有和陈永孙串谋诈骗。下面请听体育新闻。戴伯特罗复出，卫美公开热身赛。阿根廷网球名将戴伯特罗迫不及待重返美国公开赛，这是他2009年封王突破大满贯赛的现场。但在此之前，他复出之路先得在洛杉矶印地球场赛事打好底子。戴伯特罗说，很高兴重回纽约，他在腕部受伤缩短赛季后，去年无缘前往法拉盛草地公园捍卫冠军。他说，若明天既能登场，我就去打，但我要先应付非常重要的赛事，此赛对我而言很重要，是红土季和草地季之后我的第一次比赛。总奖金61.95万美元的洛杉矶网赛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举行。戴伯特罗名列第二种子，仅次于美国的费西。首开先例，日女足可能获国民荣誉赏。日本女子足球队因本月初出人意料地在世界杯比赛中夺冠，可能首开先例成为日本获得国民荣誉赏的第一支球队。日本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他们在德国击败强队美国的杰出表现带给三月致命海啸受害者一线希望。 NFL 大和解，球季如期开打。美式足球联盟 NFL 度过最长的停罢后，NFL 球员代表今天一致通过与球队老板的10年新合约，而今年球季将如期开打。NFL 主席古德尔说，美式足球回来了，这就是好消息，大家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来自 NFL 所有32队的队员代表今天投票后一致通过与球队老板的新合约，终结3月开始的封馆，这也是 NFL 有史以来最长的停罢。身价百万的球员与坐拥亿万资金的球队老板一直无法就如何瓜分93亿美元年收入达成协议，引发至1987年来的首次封馆。但在敲定最后的合约细节后，风波落幕，球队老板与球员今天凌晨同意最终条款。美式足球联盟球员工会 NFLPA 执行委员会在球员投票之前与视讯会议向球员简报细节。世界杯锦标赛，叶诗文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夺金。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国新星叶诗文劲敌，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凭后劲力压澳洲的葛芝及卫冕的美国谷高芝赢得金牌。叶诗文在头3个泳式不占优势，排第4位，在最后50米的自由式她冲刺厉害，以2分08秒9首先触齿，以1秒的优势力压葛芝夺冠，也是中国在今届世界杯游泳赛事的首面金牌。以上新闻内容是由北美最大的华文新闻报社世界日报提供，美良为您播报，再见。